2015年12月19日星期六，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在接下来的这个小时里，除了国际新闻之外，还将有美国万花筒和走进美国栏目。另外，我们还要为您介绍一些有关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的最新发展。欢迎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美国和古巴一年前恢复外交往来，星期五，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他一方面称古巴政府有意愿继续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对古巴有害的电台和电视节目播放。卡斯特罗还说，这是两国外交关系彻底正常化的一个前提。卡斯特罗在星期五的讲话中呼吁奥巴马总统采取更多的行动，敦促美国国会解除对古巴的贸易制裁。他说，奥巴马总统采取的行动虽然是积极的，但是看来很有限。这也是为什么实施了长达50几年的制裁措施依然没有能够被解除的一个原因。奥巴马总统在前往夏威夷度年假的路途中，在加利福尼亚州短暂停留，期间前去看望了圣贝纳迪诺恐怖袭击事件中遇害人士的家属。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觉得度假前看望那些失去了亲人的民众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夫人在当地一所学校里同遇害人士的家属以及事发后前去应对紧急局势的警方人员进行了会面和交谈。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为他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打下基础。奥巴马在涉及广泛议题的年终记者会上细数了他这届政府所取得的巨大斩获，包括与伊朗和古巴的外交关系的改善、重要的气候协议和亚太经贸协议获得通过、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以及国会修改了不让任何孩子落后法案。但是奥巴马表示仍然存在一些挑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伊斯兰国组织构成的日益严峻的威胁，以及独狼式的恐怖袭击的发生，比如最近发生在加州圣贝纳迪诺的那类大规模枪杀事件。奥巴马强调，虽然其政府正在与国际社会合作以期打压伊斯兰国，但是美国仍然应该保持警惕。20个国家的高级官员星期五在纽约就拟议中的结束叙利亚内战的政治过渡方案举行会谈。之后几个星期，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将计划在联合国的斡旋下举行谈判。这些官员正在为推动早前达成的一项旨在叙利亚实现停火的协议而举行第三轮会谈，以便为叙利亚政治过渡会谈明年得以开始创造条件。来自美国、俄罗斯、伊朗和其他参与了之前几轮叙利亚危机问题谈判国家的外交官星期五坐在纽约酒店的谈判桌前。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支持者主要是俄罗斯和伊朗两国，而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官员则强烈反对阿萨德继续掌控叙利亚。非洲联盟授权向动荡的布隆迪派遣维和人员，并且给予布隆迪政府4天时间接收这些人员。非盟和平与安全委员会星期五发布一份公报说，维和人员由军人和警察组成，人数最多为5000人。该委员会批准这批人员执行维和任务的时期为6个月。这个委员会谴责布隆迪最近发生的暴力冲突，包括上星期对首都军营的袭击，据称袭击导致87人丧生。公报说，非盟不允许布隆迪的暴力冲突蔓延，那会让更多地区受到影响。布隆迪政府没有立即做出回应，他们此前表示这个中非国家不需要维和人员。布隆迪已经陷入了8个月的暴力动荡，在此之前恩库伦齐扎总统宣布寻求第三个总统任期，但他的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是违宪的。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美国总统大选参选人之一福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的竞选团队星期五将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告上联邦法庭。 控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不让桑德斯竞选团队接触一个含有关键的选民信息的数据库，偏向另一位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桑德斯竞选团队状告成功，并于星期六早间获得了这一数据库的信息。之前，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称桑德斯竞选团队钻了计算机软件失误所造成的一个空子，并由此而接触了希拉里竞选团队所收集到的有关选民的不公开信息。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每年的圣诞节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时刻，因为他们会收到很多新玩具作为圣诞礼物。那么今年的圣诞节最热门的新款玩具是什么呢？稍后回来，美国万花筒告诉你答案。
美国之音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特别为您准备了2016年礼品挂历，展示独特的纽约风情。欢迎您发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写明索取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以下信息：国家、地址、邮编和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寄完为止。让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新的一年。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洛杉矶、比佛利山庄和周边地区一向是全球富豪和好莱坞名人的云集之地，不过在当地一般豪宅对很多买主来说已经不够看了，现在有一个新的住宅类别叫做超级豪宅。这种豪宅面积最少2万平方英尺，要价至少2000万美元。我们现在就带您到一个当地新盖的超级豪宅一探究竟。
在加州洛杉矶比佛利山庄和周边地区，有越来越多所谓的超级豪宅。这些豪宅的面积和奢华程度没有上限，而且价格不断上涨。当地地产专家表示，这股超级豪宅热主要是来自海外买主，尤其是中国买家的推波助澜。地产专家迈克尔·科尔伯特说，由于来自海外的需求增加，很多超级豪宅越盖越大，而且价格不断攀升。
Ultra luxury category in Beverly Hills is up 19.6% from.
比弗利山庄的超级豪宅区从2006年的高峰相比上涨了19.6%，房屋交易的数量事实上比2006年少，但是价格上涨了19.6%。
科威国际不动产国际部地产经纪人杰德米尔斯相信，比佛利山庄的豪宅对海外富豪特别具有吸引力。
Beverly Hills is known all over the world.
比佛利山人尽皆知，不管你走到哪里，每个人都认为比佛利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知道很多在其他国家长大的人都希望来到比佛利山。
乔斯·雷是当地最著名的超级豪宅地产经纪人之一。
The market here is on fire.
这里的市场很火爆，我们从来没看过这样的情况，去年已经创纪录了。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业务已经超过去年同期67%。2000万以上的豪宅表现尤其好，我们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买家，来自亚洲、中东、欧洲，每个人都要求全新的豪宅。
开发商阿尔伯特·艾克比花了5年时间打造了一栋顶级新豪宅，它坐落在比佛利山庄里绝佳地点，面对日落大道，占地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里头有大理石台阶，镀着金叶的墙面，一个能够让200人坐下的大厅，鸡尾酒吧，11间卧室，18间浴室，设备顶级的厨房，室内游泳池和 SPA， 另外还有必备的剧院和游戏室，要价7200万美元。
You put on that kind of builder，
打造这种豪宅，一切都要用最顶级的材料，从油漆到大理石都要用最高级的，不能用便宜的大理石或者价格低廉的木材，要用最好的，这是要价这么高昂的原因。
科尔伯特说，过去几年来外国买主推动了洛杉矶超级豪宅热，但是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预计，由于全球经济情势面临风险，洛杉矶豪宅市场可能会因此降温。
Obviously seeing some transitions in the economy in China, which...
我们明显看到中国经济发生改变，中国经济为我们市场带入很多外国资金，所以我们会受到影响。另外，美元走势强劲，对外国买家来说，我们的价格也变得更贵，因此外国买主来购买房屋的趋势可能会有所放缓。
虽然如此，很多地产商对当地市场仍然很有信心。他们相信，全世界无时不刻一定有想要在比佛利山庄买栋顶级豪宅的买主，在这里，他们的美国梦得到了实现。
在欣赏了比佛利山庄的超大豪宅之后，我们现在带您到堪萨斯城欣赏同样精美的雕工，但是这些雕工的规模大幅度缩小了。这些艺术品是全国玩具和袖珍博物馆的收藏，这个博物馆拥有全球数量最多、品质最好的袖珍艺术品。我们现在请记者许湘云带我们去欣赏。
路易十五在凡尔赛宫里的书房现在按比例缩小了，大小只有原来的1/12。书房里有3000个华丽的镀金壁雕，一个闪闪发光的水晶灯和一张由36种木头做成的书桌。在堪萨斯城的玩具与袖珍博物馆里，还有更多精雕细琢的缩小版艺术品。
大部分的袖珍艺术品取材自日常生活，游客欣赏时会有种熟悉感。我认为通过袖珍艺术探索装饰艺术和历史文化是一件非常棒的事。
第一个展示品是一把正常尺寸的椅子，一张带有烛台的桌子和一面墙，一旁正是按比例缩小的袖珍板。艺术家忠实呈现出一模一样的家具、工具和场景里的艺术品，叫人看不出差别，除了尺寸以外。这一区陈列了许多精致的袖珍艺术品。这个17世纪的安特卫普柜上画有许多精美的彩绘，大部分都比一张邮票还小。这个瓷盘和一分钱一样大，旁边是针一般的花瓶，都是16世纪的陶艺风格。博物馆讲解员罗拉·泰勒协助游客了解袖珍艺术和玩具娃娃屋的不同。大部分的袖珍艺术品都是芭芭拉·马歇尔的收藏，他在1982年和他的朋友一起创建了这间博物馆。
The great thing about Barbara Marshall is that when she began to collect miniatures,She was just as interested in the artist as she was.
芭芭拉·马歇尔最棒的地方就是她对袖珍艺术和艺术家的热爱。当她遇到非常欣赏的艺术家，她会与他们合作，并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来完成自己一直想做的作品。
They have always dreamed of making.
这让她和许多杰出的艺术家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像是威廉姆·罗伯森。在1993年，他为他做了一个20世纪初的迷你版教室。罗伯森正小心翼翼地整理小教室里的家具，他调整了画架和书桌及操作其他用具。
Everything moves, and all the tables go up and down.
每样东西都能移动，桌子可以挪动和倾斜，下面有小滚轮。和移动真正家具不同的地方，是我必须清出足够的空间，让我的手进去调整。
罗伯森说，他花了非常多时间研究过去的教科书、相片和将近1世纪前的数据记录，为的就是要重建这个他从没机会踏入的教室，并且设法放上当时可能出现的物品。
I've actually had people, older men, who went through the proper education. You know,
曾有接受过当时正规教育的老绅士跟我说：“天哪，我感觉我来过这里，我在里面上过基础绘画。”这看起来就像我以前的教室，对我来说这是最棒的赞美。
Which is, to me,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教室里有设计图和画作，甚至还有自制楼及废纸。罗伯特可以花上一整天时间在工作室里做一个铁架。常有人问他怎么有耐心去做这些精细的东西，他说享受创作的自由，来为收藏家做出美丽的艺术品并不需要耐心。他的创作满足了对艺术有热情的人。
他们有很棒的品味，比方说他们想要约翰·戈达德的家具，但是那在大都会博物馆里没办法拥有它，怎么办呢？你可以有一个袖珍版，和你所爱的形状样貌一模一样。
袖珍版古比奥公爵工作室只比一个鞋盒大一点儿。原版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这项作品由四位艺术家共同完成。开幕日当天吸引了550名民众前来欣赏。雪伦·波威瑟和他的女儿从新泽西州来到堪萨斯城。
We love it.
我们超爱这里，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刚逛完袖珍区，但我们可以一整天待在那里欣赏，因为每样东西都好小，有成千上万个袖珍的玩意儿。
这个油体的比例1英寸相当于32英尺。
Down to the people.
感觉好贴近油艇，太真实了。油艇看起来好像真的可以在海上航行。
Looks real.
博物馆的玩具收藏也很丰富多元，从1750年代的洋娃娃到太空世纪玩具，应有尽有，还有所有你想得到的星球大战角色。
圣诞节是美国儿童最期待的时刻，因为他们将会拿到很多新的玩具，每年最红火的玩具又不一样。记者舒斯曼带我们去看看今年圣诞节的热门新款玩具和旧貌换新颜的经典产品。
他们有的翩翩起舞，有的蜂拥而入，有的策马奔驰，有的在轨道上竞赛，还有的从头顶飞过。这些是公认的在预展会上最受欢迎的玩具。吉姆·希尔福是 TTPM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家公司为各类玩具制造商分析发展前景。
我们对每个细节都进行测试，我们把每一个零件拿出来看他们如何被组装，看看实际操作时是否符合设计。我们测试的玩具里有很多高出预期，但也有很多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水平。
最畅销的包括《星球大战：唤醒的力量》玩具系列。随着新一部《星球大战》电影将在圣诞节期间上映，玩具生产商孩之宝公司预计这款玩具将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销售额。畅销榜居首的是 BBD 机器人，这款远程遥控玩具的工程技术高超。
这相当令人惊奇，我们以前从没有见过这种玩具，球体在滚动，上面的脑袋却是静止的，这真是机器人技术一个很酷的演变。
希尔福预计今年将成为10年来最大的玩具年，这是因为有了星球大战玩具，还有这款无人飞机。这是室内室外都适用的玩具，还为室内着陆设置了保护机制，这不是为了商业用途。
我觉得我们的顾客群年龄增大了很多，甚至18岁到34岁的爱好者现在都兴奋不已，他们想进入无人机市场。
花生漫画里的史努比也跟上新时代，并且有机会登上展台。负责照顾史努比的汉娜·盖伊十分喜爱他的小伙伴。
我整个早上都和他一起跳舞，我想孩子们也会喜欢他。
芭比娃娃在近几年的销量不尽如人意，不过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芭比成了骑马高手。这款新芭比预计将会受到小女孩的追捧。
It gives girls that wow.
女孩们喜欢马，也喜欢芭比，所以这二者的搭配会相得益彰，也会很有趣。
2015年玩具销售季节预计会带来数10亿美元的销售额，大人孩子都会是消费者。当然，玩具展少不了老当益壮的莱昂内尔火车模型，也许它没有那么光怪陆离，不像有些玩具那样令人亢奋，但仍然给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带来欢乐。
打电动玩具是很多人的最爱，但是现在有些消费者选择关掉游戏机，重拾桌上游戏这样的传统玩具。80后和90后的千禧族对这样的游戏尤其热衷。记者伊丽莎白里现在就带您去洛杉矶一家与众不同的咖啡馆，在这里顾客可以一面喝咖啡一面玩桌上游戏，很受欢迎。
和许多咖啡馆不同，食品和饮料在这里只是配角，这里也没有无线网络，许多消费者就是喜欢这样。
我觉得大家一起共度美好时光，其乐无穷，我喜欢这里。
罗克山和丈夫阿加西正在 Game House 咖啡馆。 这是一个专门提供桌上游戏的场所。
你得不停地扔骰子，试着移动到不同的地点，逃离这个城堡。
几年前，阿加西放下电子游戏，转而玩起桌上游戏。
比起电子游戏，现在我更愿意选择桌上游戏。
阿加西和这里的大多数顾客都是18到32岁之间的所谓的千禧族。欧瑞国际市场研究公司说，这个年龄段的消费者是推动美国桌上游戏销售的主力军。
I think more with my generation are wanting.
我们这一代人现在想要放慢时间，我们想要慢慢来。我也觉得电子游戏好像失去了一些风采。
Video games have kind of lost their glamour.
这些顾客玩的不是他们小时候的那些经典美国游戏，他们玩的都是新款。有些游戏还需要特别的战略。
Because of the rise of European games or Euro games or German games.
欧洲游戏过去15年到20年间也有人叫德国游戏。由于他们的兴起，桌上游戏变得有些全球化了。有几款游戏已经跨过很多不同的文化，抓住了很多不同族群的想象空间。
Game House 咖啡店店主特里说，这些所谓的欧洲游戏不是基于语言，而是使用符号。规则简单，所以受到欢迎。桌上游戏的销售增长仍然比不上电子游戏。欧瑞公司预计，桌上游戏和拼图的全球销售额明年会增长1%，而电子游戏则将增长6%。不过，很多玩电子游戏的千禧族说，高科技游戏缺乏桌上游戏的一些元素。游戏玩家克里斯蒂说，
这种和朋友在一起彼此亲身相处的人性层面，可能是这两种游戏的主要不同之处，也是桌上游戏吸引人的地方。
大家的生活都离不开科技，不过有的时候你会想放下电话，放下平板电脑。
无论如何，人们总是会想与人面对面的接触。
1980年代中期，成千上万的苏丹男孩为了逃避内战，长途跋涉，先是步行了几个星期，接着又走了几个月。一年多之后，这些苏丹失落男孩最终行走了1500公里，穿越了3个国家。逃难途中，他们没有时间玩任何游戏，但是其中一名失落男孩后来成为国际象棋大师，如今他在纽约地区向儿童传授棋艺，一起来了解。
Very important to control the center of the board.
这是马朱尔·朱瓦奇，他从非洲难民跃升为美国的国际象棋大师锦标赛冠军。他的工作是在公立和私立学校、象棋营和其他场合跟学生们分享棋艺。苏丹内战期间，身为丁卡部落成员的朱瓦奇被迫和其他2万名被称为失落男孩的小难民逃离祖国。他逃到了埃塞俄比亚，后来又到了肯尼亚，在难民营生活了8年。在肯尼亚，他学会了下国际象棋。有一半的男孩死在这段危险的旅途。朱瓦奇描述了当年的情景，他说他们必须猎杀野生动物充饥。
There was animals while we walking and it was about 1,000 mile walk.
我们走的路上有动物，我们走了大约1000英里，有时没水喝。当孩子们到了埃塞俄比亚的时候，我们被迫往回走，还要过河。在那条河里，很多孩子淹死了，大家不会游泳。
朱瓦奇2004年来到美国，最早的工作是保安，赢得一场棋赛，给了他这个教学的机会。朱瓦奇相信，下棋能帮助少年儿童为人生做好准备。
Some kids are not interesting, so it's your job to make them.
有些孩子不感兴趣，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让他们喜欢下棋，向他们解释下棋可以如何帮助他们。比如，我可以说，下棋培养你的耐心，帮助你计算，提高你的数学技能。
153公立学校2年级教师朱莉·卡斯恩同意他的说法。
这绝对能帮助他们掌握数学技能，帮助他们学会在动手之前先想一想，先有计划，这是下棋的关键，也绝对是学习的关键。
And that is the key to learning, definitely.
校长梅根·凯利说，朱瓦奇和国际象棋带来了很大变化。
What a role model. I mean, when you think about just overcoming.
这是榜样，我的意思是它让你想到克服困难，想到寻找你热爱的事情，然后把它变成毕生的事业。它跟孩子们互动的方法真的很棒。
The way that he interacts with the children, is amazing.
在美国所享受的自由，给朱瓦奇带来的欢乐不亚于甚至超过了国际象棋。不过他的激情是下棋，并且把棋传授给孩子们。他的老板迈克尔·普罗珀说，朱瓦奇有一大优势。
I think he's believable. I think that they look at him and he's so unassuming.
我觉得他太神奇了，大家看着他，他一点架子都没有，让大家觉得他能做到的大家也能做到，能跟他一样棒，还可能像他这样虚怀若谷。
That's a great advantage for a coach to have, to be able to come in. That's a gift.
朱瓦奇还有一个重大的目标，那就是成为国际级的大师。普罗珀和朱瓦奇的同辈们坚信，凭着朱瓦奇的棋艺和耐心，这个目标肯定能够实现。
好，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也就是 PEGGYVOA。 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乐团 Switchfoot 的现场表演 Meant to Live。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震撼国际，美股复交，两岸峰会全球瞩目。美国之音年终报道重返2015年关键时刻，美中关系跌宕起伏，南中国海风云变幻。美国之音会同知名学者为您解读，习近平反腐前途未卜，人民币登上世界舞台，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中国拒绝让世界小姐加拿大冠军林茵凡入境参加世界小姐总决赛，引发国际关注。以下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魏长晓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茵凡星期五受邀参加华盛顿国家俱乐部为她举行的午餐会，他谈到被中国拒绝入境参加世界小姐大赛。
我觉得这次真正的输家不是我，是中国政府没有借这次机会给自己树立一个正面的国际形象。
林茵凡经过多次努力，11月底还试图经过香港到中国申请落地签证，都没有成功，因此无法参加星期六在中国三亚举行的决赛。25岁的林茵凡13岁从中国湖南移民到加拿大，2015年五月获得世界小姐加拿大冠军。外界普遍认为她被拒绝签证是因为她的法轮功信仰，以及她多次为中国人权和宗教自由呼吁，包括到美国国会作证。全国记者俱乐部主席约翰·休斯告诉美国之音，他认为林茵凡的遭遇是这次世界小姐决赛中最重大的新闻，因此他们在世界小姐决赛前夕举办了这次午餐会。
因为他今天说的话将传播到世界，因为我觉得世界上任何一个媒体报道世界小姐比赛的时候都应该提到林茵凡的遭遇。
林茵凡说，加拿大政府以及世界小姐组织并未积极努力为他争取到中国参加比赛的机会。
目前有点失望，但是我觉得时间吧，看时间，他们现在是也许还没有准备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更需要做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国际政府啊organization 啊，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子就是站出来讲话的话，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
林彦凡说，世界小姐比赛的口号是有意义的美丽，他要遵循这一目标，继续为民主人权呼吁。 VOA 卫视记者杨晨、常晓华盛顿报道。
很多美国人思考，美国继续在全球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参与是否值得。不过一份报告说，美国的外交事务专家达成的共识是，在当今世界，美国的国际参与，而且是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仍然是美国利益的最好保障。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莉亚在华盛顿两极报道的第二部分。
在二战期间，美国的珍珠港遭到日本突袭，损失惨重，但是这个事件也导致美国放弃孤立主义，参加到二战中来，最终成为战胜国，并由此奠定了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自然，发挥国际领导作用是要付出代价的，尤其是在海外进行军事部署。不过前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美国企业研究所国家安全2020项目主任特伦特在研讨会上表示，不承担领导作用也是有代价的。这份报告表示，人们往往忽视美国在追求和平、抑制对手以及帮助解决冲突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也会低看包括外交、外援、经济援助以及人文交流在内的这些国际参与的基础工具的重要性。开放社会基金会华盛顿中心主任瑞卡德表示，的确，美国在很多国际事务的参与上经常犯错误，但是由此认为美国应该不参与国际事务则是错误的。
报告明确表示，我们不该害怕承认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应该虚心接受批评，我们也应该进行自我批评，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而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不参与进来，只管自己的事儿。
世界事务双月刊的出版人、编辑登顿表示，一旦出现权力的真空，它就会被其他的东西填满。
过去两三年所发生的事情相当清楚地表明，不管是普京在克里米亚、乌克兰，还是试探北约的防卫，还是习近平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领土宣称，不管是伊朗在非洲还是在中东的参与，美国不参与或是放弃参与的话，其他的力量将会填充这个空间。
尽管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受到一些挑战，但是报告强调，这个世界并没有厌倦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梅尔泽是澳大利亚人，也是这个项目一个工作组的共同负责人。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任何盟友，不光是澳大利亚，还有日本、新加坡和韩国，这些正式盟国急切地关注美国在该地区的参与程度，而且耗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向美国说明他在该地区参与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在军事领域，与美国的贸易和经济接触也被看作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国际主义项目的共同主持人利伯曼参议员与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特伦特参议员都认为，鉴于国会议员对于国际问题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无知，他们建议把这份报告作为新科参议员的入门读物。 VOA 卫视丽亚玉港华盛顿报道。
泰国政府和渔产工厂正在艰难地挽救岌岌可危的产业形象，因为许多报告相继指出渔业工人长期受虐。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桑福德从泰国南部沿海地区发回的报道。
这里是泰国的渔业中心，外籍劳工大多来自缅甸或柬埔寨，长久以来他们的权利严重受损，并且深受强迫劳动之苦。在高薪的引诱下，他们经常被迫在恶劣环境下长时间劳作，挣的工钱却仅供糊口。渔业劳工迪梭在1988年缅甸起义后来到泰国，他的经济状况长期恶劣，太太生病后更是每况愈下。
过去我只能勉强维持，现在因为太太需要做手术，我欠了债，她没办法工作，天天待在家里，我没法每个月打钱给女儿了。
在人权团体谴责下，泰国业界终于承认问题的严重性。 上个月，食品业巨头雀巢公司表示，经调查，强迫劳动与虐待劳工的问题确实存在于他们的供应链中。雀巢还说，所有向泰国购买海鲜的欧美公司都有同样问题。人权团体乐见相关产业的反省，但外籍渔业工人援助团体成员莫维表示，如果企业光说不练，很难改善劳工受虐情形。
大公司雇佣大量劳工到工厂工作，当中有些工厂会使用暴力并虐待工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大公司的业主却说他们不知情，或是略有耳闻，但没有亲眼目睹。
随着缅甸开放国际贸易及薪资上涨，越来越多像伊莱这样的渔夫可能会回国工作。
我还在考虑要不要返回缅甸回村务农，但如果我回家了却没钱投资，那会有很多问题。
这星期泰国政府将修改2015年反人口贩卖法案，重点是处理渔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问题如此严重，许多观察人士怀疑这也许力度不够，为时太晚了。桑德福，泰国清迈报道，许湘云播报。
今天的走进美国单元，我们要带您去认识两位硅谷的成功创业女性。大家好，我是杨林，我身后呢就是著名的斯坦福大学。这座名校位于加州的创业中心硅谷，鼓励学生们从一进校门开始就来寻求自己的梦想与热情所在。今天的走进美国要带您去认识两位从斯坦福毕业的优秀华人女性，跟随她们创业的脚步，去看一看她们是如何在以男性主导的硅谷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郭小可，一个有着甜美笑容的女孩，硅谷地区自由音乐人小可工作室创始人，本科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数学系，硕士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工程管理专业，之后又加盟创业公司任 Product Manager 产品经理，一路顺风顺水，小可一直是其他人口中别人家的孩子。然而在事业一帆风顺的时候，小可做出了一个悖于常理的决定，辞职做音乐。
毕业了以后又工作了，工作了以后觉得还是放不下音乐这项巨大的爱好，然后觉得工作好忙哦，因为我当时工作就是经常加班，周末也加班，我觉得没有办法兼顾工作和音乐，我还是想尝试一下音乐，然后我还是辞职了，现在就经常在家里写歌呀，然后做演出啊，觉得特别开心。
小可4岁开始学钢琴，高中开始写歌，后来又学习了二胡和尤克里里、尤克里里琴。他的课余时间都给了音乐，参加民乐团、组乐队、开演唱会。到斯坦福上学之后，还学会了在家写歌。他说，创业最艰难的部分就是忘掉自己以前的光环。
我觉得是放下我以前所有学过的东西和所有的 title。对，就是以前可能别人会说我是别人眼中的优秀的小孩，这个本科考到美国来，然后毕业的时候 GPA 是年级 top 5% in UCLA， 然后考到 Stanford， 然后在 Stanford 这个地方有很多创业啊，然后很多厉害的人啊，然后接触到的人也是非常 high profile， 就是以前也经常会跟国内来的一些挺出名的人一起见面接触聊天什么的，然后做了音乐之后突然一下发现这些东西变成了自己的包袱，就如果我再继续这么想下去的话，我应该做不出来什么东西的。太多的
声音，现在小可的行程排得很满，每天他要写歌录歌，平时灵感激发随时随地都要把歌写下来。他说现在的他基本上忘了自己是一个斯坦福的毕业生，每天都以一个入门者的态度去请教专业的音乐人。周四晚上，小可所在的乐队在旧金山一家音乐酒吧演出。人头攒动，湾区现在有不少人都认识了小可，特地从四面八方来看他的演出。
网上买票的，
进取目前是乐队的贝斯手，他对于小可辞职做音乐充满了赞赏。
我觉得是很勇敢，因为湾区这边就女权还是蛮一个很热的话题，我觉得确实她这样的女生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更多的支持。
小可是幸运的，她的先生父母都非常支持她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虽然硅谷是美国的创业中心，但音乐创业却是少数。他说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在湾区找了一条自己的路。
最大的挑战是不知道往哪里走。我觉得我身处在硅谷这一个地方，大家都在做科技方面的创业，文化方面特别是音乐方面的创业微乎其微，在华人圈子里头这种文化还没有被建立起来。没有人会告诉我这条路要怎么走。
我觉得有些时候大家也说为什么同样
相比起来，斯坦福大学带给我们今天另外一位主人公张璐的则是通往成功的捷径。
现在我们公司叫 NewGen Venture Partner， 我们是一家风险投资公司 VC 公司，注重于早期的一个创新创业项目的投资，然后我是这家公司的创始合伙人、管理合伙人。
张璐的办公室坐落于离斯坦福只有1英里距离的学院大道，背靠斯坦福大学，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创业气息。随便走进一家餐厅，里面80%的人都在讨论创业。而张璐曾经也是一名创业者。2010年本科毕业后，他考取斯坦福大学材料系，在校时就开始了基于自己专利技术的创业。
Stanford 有非常好的氛围，首先整体的话，它的氛围就是在鼓励学生去往创新的思维上去思考。而且其实很多人可能一开始想到比如说什么企业家精神啊、创新创业，第一个想到的是商学院，但是斯坦福非常好的是他觉得工学院实际上是真的是学生 get their hand dirty， 就是真的去 hands on 去做很多东西，然后从技术的角度去做创新创业的。
前一段
张璐作为唯一一名中国学生加入斯坦福 Technology Venture Formation 项目，作为团队带头人推广自己的专利，并成功的第一次创业。斯坦福给他提供了平台资源的支持，像现在的合伙人之一 Holman 袁浩文就是当年他在斯坦福时的 mentor 校友导师。张璐上学的时候，袁浩文已经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而他在去年自己的公司被收购之后，于今年2月加入了张璐的风投公司。
张璐非常聪明，他的想法和见解非常深刻，有时开会的时候我会想，哇，这是怎么想出来的。他的见解很到位，很迅速，我们之间关系很好，我们肯定不会什么看法都一致，但是我们能够坦诚地谈论很多问题，为什么喜欢或不喜欢一间公司，或者如何评价一个产业。
另一位合伙人冯宏伟已经数次成功创业，在加入 NewGen Venture 之前是另一个风投公司的合伙人。
虽然年龄差距蛮大的，但是就是说在很多的认知上面，很多的，特别是在这个很多对这个做事情的这个，我们大家都比较 honest， 做事情都做的是比较认真啊，所以很多这认知上都有非常共同点。
每周一，张璐与合伙人开会讨论每周的工作进程。公司成立短短一年时间里，他们已经为26个公司进行了投资，涵盖医疗、高科技、火箭发射等一系列广泛领域。
大概一个月是1到2个。其实我们自己本身最早计划的速度就是说希望是每个月一个左右。特点就是大家都曾经是创业者，当然我是比较经验比较少一点，然后比较年轻，我剩下其他3个合伙人，他们之前都有非常成功的这样创业和公司推出的经验，所以当我们开始做投资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先天的这些网络里面呢，就有很多非常好的创业者项目，因为我们曾经是创业者圈子里的一员，所以我们又分别在不同的圈子里，所以项目来源就非常不错。
张璐说，这两位资深前辈愿意加入他的公司为他背书，本身就是对他最大的肯定。然而在以男性居多的创投界，作为一名女性，尤其是一名年轻的华人女性，是否会遇到种种阻碍呢？
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有些时候需要多做一些，你可能人家做到10分，你要做到15分，人家才会说认可你做的这个事情，认可你取得的一些成绩。但我觉得一旦打破了这个成见的壁垒之后，其实从女性角度来讲， 本身来说，比如说这种女性可能相对沟通上面更加顺畅一些，然后可能更能够站到对方的角度去思考事情。而且本身来说，我觉得尤其像做创投这一行，你在跟创业者打交道，创业者做的产品有些是针对所有男女性的，有些是针对纯粹女性的，那本身来说你的用户就有一半是女性。那你创业者有些时候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女性视角的话，有一个女性的投资人，她可以帮助你理解这些女性视角，所以这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这不，今天张璐就发挥了自己的亲和力，举办了一次小 party 来拉近与投资公司和其他业内人士的联系。奥斯罗·德瓦萨是个人网络医生 MedWatt 的创办人，他的公司利用大数据库联系医生和患者，通过应用平台为患者解答初级健康问题。 NewGen 对他的公司进行了首轮投资。
跟张璐认识是通过一个朋友，我一见到他就印象非常好，觉得他对创业者的理解和他的背景使得我们合作非常顺畅，而且他们做决定非常快。
NewGen 立足硅谷，投资范围涵盖纽约、芝加哥、丹佛、洛杉矶，已经成为硅谷发展最快的新基金之一。张璐对自己的团队以及自己公司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虽然我们还是确实是刚起步，也是相比那些投资大鳄来比的话，我们还是一支刚起步的小基金，但我们就是我们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是把各方面都已经搭得非常规范化了。这样的话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和地基，将来再往上盖楼再发展的话，觉得也就会更加的稳健一点。
郭小可和张璐两位创业女性选择的道路截然不同，但是两人具有共同的特质，有思想、勇敢、执着，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优秀的女性去探寻自己心中的梦，追求自己的价值所在。走进美国记者杨林莫干生发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西的报道。
格雷斯利·伯格斯是一名毕生为黑人民权运动斗争的华裔美国女性。这位年过百岁刚刚仙逝的老人是一位革命家和社会运动家，为世人留下了物质与精神的遗产，也就是如何成为一名解决问题的人。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于牧尼亚从底特律发来的报道。
我们准备了500张座椅，现场座无虚席，大概还有200到300人在走廊跟大厅等待，所以大约有700人参加了格雷斯利·伯格斯的悼念礼。衰老不适合胆小鬼。今年6月27号，格雷斯刚过100岁生日，他告诉我儿子罗恩，他会坚持到100岁生日。到了秋天就不再弥留了，而事实上呢，他的确这么做了。
我第一次听说格雷斯是通过导演格雷斯利的纪录片《格雷斯利项目》。
上大学时，有一位教授偶然向我提及，我与一位社会学家、哲学家、作家同名。当我看到格雷斯里·伯格斯来学校演讲的传单后，我追踪他直到学生集会结束，并向他自我介绍。我告诉他，我正在制作一部关于所有名叫格雷斯里的亚裔美国女性的纪录片，并邀请他接受我的采访。当然了，格雷斯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毛泽东，他研究过在加勒比海国家的不同形式的革命，所以他了解暴力推翻这种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方式。
但他并不认为流行意义上革命的概念是准确的。
A revolution is to advance their humanity, to advance the humanity of the human race.
革命的目的是升华人性，升华人类的人性。人们需要知道革命是为了衍生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制造愤怒。人们需要知道革命不只是抗议，不只是愤怒，不只是寻求权力。
It's not just a search for power.
With the same fervor and the same discipline.
人们打仗、杀戮、伤残，而我们以条理和规范深入社区和国家去奉献爱。
Or into countries.
Well, I see her as a revolutionary in the sense that.
我认为格雷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不安现状，他促人思考，他为受压迫者出声，他号召社区中的每一个人为正义站起来。
谢谢格雷斯教我们，教我们所有的人，身为亚裔美国人在底特律意味着什么，在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
我从格雷斯身上见到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是，他能把所有的种族族裔聚到一起。当你去伯格斯中心时，你会看到各种国籍的人在那里，这些人都为正义站起来。
我认为不同于自由派的亚裔美国人，格雷斯是一位激进的亚裔美国人，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改变不仅取决于投票给正确的人，改变必须来自于基层。
事实上他超越了种族的概念。人们时常提醒我们，格雷斯是个亚洲人，格雷斯是个女人，可是格雷斯就是格雷斯，他告诉我们如何做人，我们此生此世的角色是什么。格雷斯教许多人认清自己，他很擅长于此，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哇，我从来没这么说过，但是他真的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来。电影《丹麦女孩》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由奥斯卡获奖导演汤姆·霍伯执导，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哥本哈根两位著名画家格尔达·魏格纳和艾纳尔的爱情故事。艾纳尔意识到她其实是禁锢在男身里的一名女性，并且决定进行变性手术。这种变性手术在当时史无前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劳的详情报道。
The first time we met, she oppositioned me. She seemed so sure.
I was sure. He was so shy and mysterious.
风景画画家艾纳尔·魏格纳和他的妻子肖像画画家格尔达的爱情似乎很坚固，但是在艾纳尔为妻子充当一位女模特后，他披露了自己长期压抑的女性特质。应格尔达的要求，艾纳尔乔装成莉莉，这场看似天真的恶作剧变成了艾纳尔的存在感危机。
Let me introduce. Lily. That's right. Aina's cousin from Violet.
艾纳尔渐渐变为莉莉，故事从一对夫妇浪漫的共同生活演变成两个独立个人的爱情故事，两人经历了各自的心路旅程，莉莉最终做了变性手术。艾迪·雷德梅尼对莉莉的演绎展现了奥斯卡级的演技。
One of the extraordinary things about this story for me is just
对我来说，这个故事的非凡之处在于爱的深刻含义。爱是多么的非凡，它不受性别、种族、宗教或者任何事情的界定，它超越了这些，直指灵魂。
雷德梅尼因演绎斯蒂芬霍金由于肌萎缩性厕所硬化症而身体恶化的过程获得了去年的奥斯卡奖，现在他自然灵活地将艾纳尔变为了莉莉，蜕变如此天衣无缝，让观众觉得莉莉一直都在，只是隐藏在艾纳尔的躯体里。虽然对演技的要求很高，但是莉莉的角色对雷德梅尼意义重大。
In an age in which...
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没有人像他所意识到的成为女性变性人。他很勇敢，敢于追求真实的生活。
后起之秀艾莉西亚·维肯特对格尔达的演绎同样引人注目。格尔达是一位自由奔放的年轻艺术家，他深深地爱着艾纳尔，但是当莉莉出现时，尽管心碎，他却支持莉莉的变性手术。维肯特表达出的感情和心痛要大于雷德梅尼，他比自己的伴侣更粗犷、更任性，展现出了阳刚之气。他饰演的格尔达与雷德梅尼饰演的人物相辅相成，从一位梦幻情人变为知己良友。美国之音蒲劳报道，刘丽播报。
柬埔寨凡尔马戏团正在美国演出，这次他们传递的信息是希望世界知道柬埔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是过去的悲惨形象。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莫尼在华盛顿的电视报道。
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马戏团，这个名叫法尔的马戏团来自柬埔寨，他来到美国首都登台献艺。前不久，这个九人马戏团在华盛顿的法国大使馆为近200名观众展示了才艺，这也是他们在美国的处女秀。杂技表演展现了柬埔寨的乡村生活，赢得观众巨大的掌声。柬埔寨裔美国人山姆·维萨也对表演赞誉有加。维萨来美国已经30多年了，但是还没有回过他出生的祖国。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柔美飘逸的马戏团。
这个马戏团来自柬埔寨西部的马德旺省，是一群返回柬埔寨的难民在1994年成立的。他们希望以杂技、杂耍和艺术技巧，在经过30多年内战后，让那些贫困的儿童和青年重新燃起希望。马戏团的领队名叫胡达拉。
我们希望这样的演出有助于这些演员改变人生境遇，并在世界舞台上展现我们国家的新形象。
1970年代，在红色高棉统治下，200万柬埔寨人被杀害，随后这个国家又陷入长达十多年的内战。横萨扬是马戏团成员之一，他说他们来到这里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
我看到前辈们只有苦练表演技艺才能取得成功，并有机会到法国巡演，现在我也做到了，在这里美国。
美国之音莫尼华盛顿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 ，VOA 卫视与您准时相约。我是平章，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倪欣，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朝鲜牡丹峰乐团北京罢演，民间反应为何大过政府，中共前高官于右军反思文革为何引发左派暴跳如雷。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讨论前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朝鲜牡丹峰乐团北京罢演的事件。被视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御用乐团的牡丹峰乐团最近突然取消在北京的友好演出并闪电归国，让中国当局大感错愕，更被民间普遍视为打脸中国。实际上过去多年来金家王朝三代领导人都和中国面和心不和，只是现在金正恩明目张胆撕破脸面而已。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当局试图淡化后果，息事宁人，但民间却不放过，大呼不平。对于朝鲜和金家王朝，中国民间舆论为何比政府表现出强烈的多的反感和嘲弄？中国政府一再容忍朝鲜领导人的喜怒无常和两面手法是否明智？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访问中国的朝鲜乐团突然取消演出回国啊，众说纷纭。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您觉得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凸显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什么个性特点？
这个朝鲜乐团突然罢演回国，这边呢有很多原因。宏观上来讲呢，主要是因为朝鲜乐团到达的时候，韩国金正恩就趁机宣布韩国拥有氢弹，因此呢中国不满，因为这个朝鲜宣布他拥有氢弹，因此中国政府呢有一个无核化的底线，朝鲜半岛，因此呢就不接受，降低了这个观看演出的这个级别，原先说政治局委员出席，后来就是副部长级别的出席，这引发朝鲜不满，这是一个宏观的说法。还有一些微观的说法，就说双方发现了很多争，比如说在彩排过程中，中方发现这个朝鲜的这个乐团啊，演出的时候啊，把这个整个长白山的背景放进去，就当成了朝鲜的这个领土。朝鲜把它叫白头山，实际上一半在中国，一半在朝鲜。那么整个放进去，相当于是朝鲜或者韩国的主权宣誓，说中国不能接收。还有一个就是说，演出的背景啊，出现了就是导弹发射场全景，另外呢还有大量的歌颂金正恩这么一个这个个人崇拜的一些东西，说中方呢就要求取消这些镜头，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据说这种争吵的程度激烈到了以至于就是有人现场报警，警察赶到现场的程度，说这个韩国这个朝鲜乐团的团长玄松岳是金正恩的前女友，他非常的强硬，因此当即决定撤走，说这就是这个罢演的一个具体原因吧。
嗯，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海外媒体和刚才破空介绍的这个情况涵盖了海外媒体介绍了绝大部分的内容，那么我想一共十来种原因，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推测，我分归类了一下，大概是分成三种，一种是说中方在挑刺儿，比方讲对演出的内容还有这个其他方面中国提出不同意见，还有一种说法是韩国在闹事，北朝鲜在闹事儿，指的是在像这个氢弹问题啊等，中国这个挑中国哪一个级别的官员出席啊等等。我觉得这两种说法基本上可以都排除掉，原因是日本时事通讯社已经报道了，那么北朝鲜的这个驻中国大使已经向中国方面表示道歉，既然是北朝鲜道歉，那就说明不是因为中方挑刺儿，如果中国挑刺儿，北朝鲜不会道歉，另外也不是因为北朝鲜自己闹事儿，北朝鲜如果闹事儿的话，这个驻北京的大使不敢违背平壤的意愿向中国道歉。所以我觉得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讲关于玄松岳的绯闻，这个绯闻情人的身份问题，还有这个另外一些。我觉得看起来似乎这个玄松岳的身份问题可能是真正的原因，
嗯，
只是呢北朝鲜和中国双方都讲不出口。为什么这样讲？ 就本来北朝鲜派玄松岳这个前金正恩的情人到中国来率团演出，他没有想到中国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带着桃色眼光呢，就把这个玄松岳的这个绯闻女主角的身份突出出来了。这个身份突出出来的结果呢，就是使得这个朝鲜的所谓的国家功勋乐团变成了金正恩情人以色艺来交换中朝友谊，这等于把金正恩的面子给彻底栽进去了。所以我觉得一旦中国媒体出现了这个炒作，金正恩是必然恼羞成怒，觉得大伤面子，所以他就把这个团调回去了。实际上调的时候，他主要是把几个女演员包括玄松岳先让用飞机赶快拉走离开中国，剩下的团员在中国慢慢做。实际上当时玄松岳走的时候连行李都顾不上拿。
好的，好，我想听听王康先生，那么不管这个事件背后的原因，也许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最真实的原因，我想听听王康先生，但这个事情本身凸显了金正恩什么样的个性特点，请您来分析一下。
暂时把撇开金正恩的这个年轻人的个人特点，这个事件的一个历史背景是东方的古代王朝都有这种嫔妃制、后宫制、三宫六院嘛。毛泽东时代大家中国人都知道有很多的文艺团体，尤其是解放军的那些总政、海政、空政，什么铁道兵，各个战区、各个省军区都有文工团，这些文工团实际上是隐蔽的妓院，现在谁都知道。那么北朝鲜现在还在执行这种制度，这个牡丹峰这个乐团和那个什么功勋乐团，就是金正恩、金正恩父子两代的这种御用的乐团，他们到中国来进行这种演出，然后又突然罢演，这个是很卑鄙的事情，很过分的事情，实际上是让一批妓役或者一批嫔妃向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挑战或者进行侮辱。这是是可忍不可恕不可忍的事情，当然这个也反映了金正恩这个年轻的这个独裁者的这种很率性的很随意的性格。同时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他们之所以突然离开，也有表明了中国最高领的一种性格，就是习近平的性格也很强硬，以强硬对流氓，或者是以流氓对流氓，那么就只能有这种结果，没有好商量的余地。
好，听听高文迪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呢，这场闹剧呢，只能发生在专制集权国家。那么刚才小农说的话呢，这各种原因全都有。我觉得这件事情呢，还是应该从大局着眼。那么朝鲜现在国际时空最大的问题呢，还是朝核问题。因此呢，我觉得话呢，这件事情呢，牡丹峰乐团这个访华呢，本身就是一场政治秀。中朝双方呢，各有所求，各有盘算。那么中国方面呢，是想借着刘云山访朝之后趁热打铁，进一步修补两国关系。朝鲜呢也想缓和呢跟中国的关系，那么以便获得呢中国的援助。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但是呢，他这个事情他又夹杂着私货。就在这个牡丹峰乐团到中国的第二天，单方面宣布朝鲜拥有氢弹。这一点呢，实际上呢是想把中国拉下水，让中国给他背书。中国的话呢，是就不想吃这个哑巴亏，因此的话呢，有很多那个交涉。我认为现在网络上的众说纷纭呢，实际上有很多说法呢，实际上呢是为这种最要害的问题，在打马虎眼，在放那烟幕弹。那么呢，实际上的核心的话呢，就是一个这个朝核问题，中国不愿意，所以双方内部啊交涉不果呀，最后是闹出这么一场风波来。至于关于这个金正恩的这个个性问题啊，为人个性问题，通过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用六个字：狡诈、任性和反复无常。那么呢，这件事情本身呢，同时呢又把中国控制不了朝鲜的这个尴尬的话呢，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而且呢，刚刚有所缓和的这个中朝关系呢，又急转直下，重新跌入低谷。
好的，陈伯公先生，刚才几位都提到这个宣布氢弹的问题对这个访问的影响。那么确实，朝核问题一直是中朝关系之间的一个很 敏感的话题。那么这次金正恩宣布朝鲜拥有氢弹，外界普遍都不相信，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那么你的解读，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宣布？
对，这次发言事件的两个字关键词就是氢弹。那么这个金正恩宣布他拥有氢弹，实际上他是主要是想增强在国内的领导地位，他想向朝鲜人民表明他超越了他的祖父和父亲，因为他祖父是无核，他的父亲呢是拥核，那么他呢不仅拥核而且拥有氢弹，因此呢想在这个国内啊更上一层，表示自己是这个所谓伟大领袖。那么他对外的意义呢还小一点，但是为什么外界普遍不相信呢？这个外界普遍不相信朝鲜拥有氢弹呢，实际上让他很尴尬，因为第一他不可能展示出来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也不可能发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是这个对外呢就显得矮了一截。因为这个外国之所以普遍不相信啊，在于就是说他的技术能力、经济能力哈各方面的情况不够，而且外界最近些年有一些材料各方面的这个封锁，经济封锁，因此不太可能让那样的这些材料啊进入朝鲜。但是也有一些专家警告说不要掉以轻心，说朝鲜开始宣传什么，外界开始总是不相信，比如原来他说有核武器外界不相信，后来果然他有了核武器，而且连续前后进行了三次核试爆，震撼了国际社会。所以呢这个金正恩这种性格就刁钻无常啊，就野心十足，而且呢这个政治那个目的性很强，他要趁这个乐团去中国访问的时候突然来这么一下，他看中了中国领导人的弱点，就是急于改善中朝关系，看到了这个软的，经过两三年的冷淡之后熬不住了，中方熬不住了，他趁机给你来一下，就让你对不起，你要改善中朝关系，我要让你为我的核政策背书，但中方是不可能松动这个底线，因此发生了这样的外交灾难。
嗯，好，程小龙先生已经点评，就我们知道金正恩上台以后呢，对中国发出了各种各样矛盾的信号，他处决了和中国关系友好的这个张承泽，最近一年又逮捕在朝鲜的这个华侨等等，但同时呢又在今年朝鲜大阅兵的时候礼遇中国的代表，派出牡丹峰乐团等等，那么这些就是前后对立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信号，显出这种对中共政策的这种预测性。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金正恩从骨子里面对中共到底是友好还是说是不友好的一种态度，你是怎么分析的？
我觉得金正恩是继承了金正日和金日成他的父亲祖父两个人一贯的对中国的政策，就是又打又拉，拉拉打打，这个拉打结合，这个做法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一条，他是这个北朝鲜一贯的政策就是讹诈，就是你不给我好处我就跟你闹事儿，闹了以后你给了好处我暂时跟你表面上友谊一下，过一阵子又找机会闹事儿，还是为了得好处，也就是说用讹诈来换取国际援助，延长这个北朝鲜专制政权的寿命，就是朝鲜这个政权多少年来生存的基本策略。从金日成开始到今天的金正恩，这个策略从来没有变过，中国是一直在当冤大头，但是中国当的心甘情愿。
嗯，好的，王康先生好像有补充。
氢弹这个核心的概念我要补充两句，2012年金正恩上台一年之后啊，就修改宪法，两条核心的条款，第一就是实践革命血统，就所谓的白头山血统，就是金家王朝的这个世袭政权，第二就是建立拥核国家，建立一个无敌于世界的一个强大的军事国家。北朝鲜虽然是有2400万人口，是个小国又穷，但它是世界第五大军事强国，有120万的这个正规军队，还有20万的这种敢死队，10万留在国内，10万遍布全世界。那么这个金正恩这2003、2009、2016、2009和2013年呢、三次进行核试验，金正恩上台之后的表现是极其的强硬，今年还在说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那一定是核战争，而且两个月前9月15号北朝鲜又公开的声称这个北朝鲜要用核惊雷震撼全世界，这个朝鲜的这个核工业的起步跟中国同时开始，56年的中这个苏朝的所谓核能研究合作计划就开始了，这个北朝鲜得到苏联、中国很多东欧国家的这种支持，同时向很多全世界的流氓国家、这种独裁国家输送核燃料、核武器，这个朝鲜的氢弹如果一旦变为现实的话，第一，它为明年5月份的 朝鲜劳动党的第七十代部大会做一个献礼，显示金正恩的这个金三代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整个改变东北亚的战略和地缘的关系。北朝鲜如果把一枚导弹成功的送给伊朗或者叙利亚或者其他的伊斯兰的恐怖组织，或者是他把这些，他把首尔和东京作为直接打击目标，全世界都陷入核的恐怖，非常危险。我觉得世人不能掉以轻心。
嗯，好，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呢，就是现在这个朝鲜这个苦果啊，实际上呢是在这个毛泽东时代呢就已经种下了。那么呢，这双方呢，实际上中朝呢都是苏俄共产国际呢下的蛋，在冷战时代呢是这个难兄难弟，哎，那么冷战结束之后呢，这个分道扬镳，中国走的是改开道路。朝鲜呢，刚才王康说呢，朝鲜呢现在是就是赤裸裸地搞这个家族世袭，连共产主义都从那个党章上都那个删除，就是这个白头安这个白头山的这个血统。因此呢，我觉得呢，双方的这个交恶的这个就是有矛盾，引起矛盾的要害呢，不在于意识形态，而是在于什么呢？中国方面呢是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呢，是以党国放在首位。朝鲜呢是以家族的利益放在首位，是中国的党国和朝鲜的家族利益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博弈和这个交锋。那么话呢，交锋的那个结果的话呢，中国本来呢是希望呢，朝鲜能够有一个叫做战略缓冲的地带，能够起到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呢，实际上呢，在现代军事高科技的情况下呢，根本起不到这种那个这种作用，而且呢，现在反而成为中国的这个那个包袱，甩又甩不掉，哎，控制又控制不了。这次这个牡丹峰事件呢，就凸显了这么一个尴尬的这么一个境况。而中国的话呢，也反映出习近平呢，虽然想对朝鲜硬碰硬，哎，就是坚持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又不能够痛下决心跟朝鲜真正的一刀两断。因此呢，这种举棋不定的这种那个做法呢，实际上很有可能弄不好的话，会被这个穷兵黩武的朝鲜拖下水，这将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嗯，好，听听陈伯文先生讨论一下这个金家三代都和中共有这个面和心不和的问题啊。那听听您的意见，您觉得双方为什么都有这个面和心不和？您觉得核心所在是什么？刚才高文先生也分析了一下。
这个中朝关系啊，就跟中苏关系一样，当年那个中国红色中国接受了红色苏联的大量援助，但是毛泽东这个红色中国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那说得好听叫独立自主，说得不好听叫桀骜不驯。朝鲜对中国同样如此，那么中国认为我大量援助你应该听我的话，但是朝鲜坚持独立自主，也就是桀骜不驯。那么实际上中朝关系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意识形态上趋同，在某种有一种有条件的结盟，在地缘政治上共同去抗击这个民主或者世界文明，尤其抗击美国。但是有另一条主线，就是朝鲜一直存在这个反中仇华的这么一条主线。除了历史上他宣传一直被中国所侵略所欺负之外，关在从金日成到金正日到金正恩三代都在暗中那个反中仇华。比如说金日成时代，他是大举清洗延安派，就是亲毛泽东亲共产党的这一批人在朝鲜的高层被清洗掉。到了金正日时代是大举的清洗中国的间谍，后来到了金正恩时代就清洗亲中派，就包括甚至他的姑父不惜促使他的姑父谁要亲中跟中国搞在一起啊，说跟某一个大国做某个想把朝鲜变成某个大国的傀儡，对不起，这对金家王朝的背叛，所以说不惜促使。说这条线索是这个中朝之下的一个前线，说现在中国跟朝鲜的关系啊，在中方是陷于被动，因为中方想要有条件的援助，但朝鲜就对不起，你要援助我是无条件的，要有条件我不接受。说中方现在是进退维谷，进退退时局，如果说他停止援助，那么朝鲜有可能倒向这个美国、韩国、日本一边；如果他继续援助，相当于给朝鲜的核野心背书；如果说他去冷淡和这个冷遇朝鲜，只会加剧这个反中仇华情绪；如果说他攻打朝鲜，朝鲜现在手上有核武器可以反戈一击。如果本来中国应该跟美国、韩国、日本联手解决金正恩政权，但是中共呢又有顾虑，认为这个出现一个民主化的统一的这个朝鲜半岛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共不利，说中共现在又处于完全被动的这个局面，无法出招，只有被动的这个甚至这个接受一些这个挨打吧。
嗯， 陈养龙先生，我们知道中国民众还一直对朝鲜不满，很多人批评中共在朝鲜问题上当这个冤大头。那么这次牡丹峰事件可以看得出来，舆论对于这个朝鲜当局，尤其是金家三代是非常的反感。你觉得为什么中共的民间对于朝鲜是有如此强烈的这个反感的情绪呢？按理说，中国和朝鲜还是有当初，比如说抗美援朝，还有这个所谓中共宣传的一些历史，说两国是兄弟，什么血浓于水啊等等。那么您觉得中国民间对于朝鲜政权的这种反感和嘲讽是从何而来？
我想首先说明一点呢，就关于中国官方宣传的中朝两国人民这个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那是假的。这个实际上当年中国的鲜血是流了，友谊没建起来，相反冲突在当时就已经不断爆发，而且这个埋下了很深的种子，双方之间的对立甚至仇恨都是很明显的。那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当年彭德怀在这个北朝鲜的时候，曾经扇了金日成一个大耳光，说你想把我的军志愿军全给葬送，因为金日成想要逼着没有粮弹、没有这个后勤补给的志愿军去为他解放整个南朝鲜，这个彭德怀完全不同意。后来这个整个50年代中朝之间的摩擦就一直不断，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么现在看来，中朝之间其实这个关系是既好不起来也坏不下去，双方之间呢都有一种利益牵扯在里头，就是各种利益纠缠在一起，谁也没有办法轻而易举的一刀两断。那么中国民间呢，其实对这个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并不是很在意，也没有多少人印象深刻。但是我想有两个因素是中国人民间呢对北朝鲜有一种特殊的看法。首先就是北朝鲜现在成了中国专制体制的一个象征，就是说我们在中国的老百姓当中骂中国政府是不行的，那么骂骂北朝鲜，拿他出气，把他当作中国的替身，这是可以的。所以这个不停的贬低北朝鲜，实际上背后是有着对中国政权的不满。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很多人还有一种优越感，就是通过在北朝鲜对比当中体会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有所进步了，对这种进步感到满足，而这个进步去和其他地方比，和发达社会比当然比不上，但是呢和北朝鲜比，中国人可以感到一种很大的满足，所以这也是一种精神心理需要。
好的，听听王克先生的意见。
这个金日成呢是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来1945年在苏联的舰艇上把他送回平壤，然后呢他这个金日成的82年当中干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他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支持和默许下挑动了朝鲜战争，然后把300万中朝人民送进这个战火，其中啊也把这个毛岸英置于死地。同时他建立了一个金家王朝，一直到现在。这个金家王朝本来应该是由毛泽东来完成的，但是因为毛岸英的死在朝鲜战场，所以这个毛泽东的这个秦王朝的这个万世一系的这种理想就实现不了了。我想中国的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毛分子，大概这一点上永远不会原谅这个金家王朝。但是中国饱受毛泽东折磨和这种苦难的中国人民，也会对金家王朝的充满反感。另外就是所谓大老百姓能够记住的，就是中国申奥的时候，这个申奥的时候，因为这个中国当时这个金正日跟邓小平关系不好，然后就说是朝鲜代表团投了中国的反对票，所以中国没有申请到2000年的奥运会的主办权，一直延伸到了2008年去了。这个同时朝鲜卖越南300枚这个导弹，据说这个导弹足以威胁中国的南中国。总而言之，就是金家王朝令人特别愤愤，令人特别恶心。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全世界5口水晶棺材，列宁、毛泽东、胡志明，另外就是金日成和金正日，这个金家父子占了2/5了。这个水晶棺材是要很多的钱财来制作和维护的。这么一个民穷国小的这么一个朝鲜，你说他令不令人恶心呢？我们中国有这么一个恶灵，中国共产党有这么一个所谓的友党，真是奇耻大辱。
好，听听高文基先生的看法。
朝鲜呢，实际上是这个这个问题，它折射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这么一面镜子。那么刚才说到这个中国的网友、中国的老百姓对金家王朝、对朝鲜的这种调侃、这种嘲讽，实际上呢，我觉得是反映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呢，这个呢，实际上是这个指着和尚骂秃驴。啊，实际上呢，因为中国的话呢，中朝双方是本是同根生，朝鲜有的问题让人们想起到当年毛时代人们的种种的这种的遭遇。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话呢，就是刚才王康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朝鲜战争的话呢，实际上是应该是说是金日成与斯大林联手把中国拉下水。哎，中国的话呢，等于是做了一次冤大头，为朝鲜火中取栗，哎，造成今天这么一个格局。而且毛泽东呢也死了自己的儿子毛岸英。所以呢，刚才回到这个网友的这个说法呢，很多网友呢就是不久前不是过这个圣诞节吗？哎，不是过这个感恩节吗？很多中国网友呢就在网上说，咱们要吃蛋炒饭。为什么吃蛋炒饭呢？如果不是美国飞行员炸死了毛岸英，中国可能跟朝鲜现在差不多。哎，这就是表现了民众的这么一种不满和愤恨。哎，
啊，好，听听陈伯公先生对于中国民间舆论，对于朝鲜和金家王朝的这个嘲讽和蔑视，您是怎么看？
对这个中国民众啊，一直是这个朝鲜，这个朝鲜说那边有朝鲜，他实际上这个就是说这个影射对一党专制红色世袭的不满，现在都知道，网上都流传，就骂朝鲜就在讲中国是西朝鲜，这个骂越南就等于中国是越北，骂古巴等于中国是中巴。所以呢，这个含沙影射，连环球时报的标题啊都承认，环球时报有这么一系列标题，一会儿是什么骂朝鲜是指桑骂槐不厚道，一会儿又说嘲弄朝鲜不是国人自尊的表现啊，一会儿又说有人像拆散中朝友好，还有说什么妖魔化朝鲜显幼稚等等。这个环球时报这官方媒体一直替朝鲜辩护，就实际上这个中朝关系啊，就是官方这个想热，民间呢冷，说这个官方呢是这个非常的尴尬。就最近昨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压倒性的决议，谴责朝鲜这个侵犯人权，初步这个严重的侵犯人权，而且准备把金正日提交国际法庭。那么这个中国跟俄国在安理会的里面还有安哥拉和委内瑞拉投了反对票，但是这个决议照样通过，得到了全体的119个国家的赞成，19个国家的反对，48个国家弃权，那中共是压倒性的输了。中共在环球时报再次报道这个事件的时候，把下面的留言功能全部删掉，不准留贴，不准留言，又怕引起这个潮水般的这个嘲讽，说这个中国民众对这个朝鲜的这个尽情嘲弄啊，实际上就是指向北京。现在北京一方面是遮掩这个中朝关系出了问题，包括这次出了问题还在遮掩，还在自我震惊，说什么啊逮捕100名华侨不可能啊，又说是这个工作协调不畅，还在帮朝鲜说话啊，说这个朝鲜又是什么啊金正日去世4周年，那个金正恩又是敬业这个太阳宫，大幅度的报道，而下面只准3条留言。而且还在掩盖朝中出现的问题。据说这次争吵中有一个细节，说中方有一个工作人员甚至就告诉那个玄松岳，说你知不知道那个金正恩已经被国际法庭起诉，说把这个玄松岳气得这个脸发白，说这个激烈的争吵显示了这个民间跟官方的这个完全错位。中国官方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以意识形态划教，明明是朝鲜是中国的敌人，他非要说是朋友，因为意识形态，明明美国是中国经济最大的助力，是最好的朋友，非要说美国是敌人，因为意识形态，说中共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13亿人民，13亿人民对朝鲜的嘲讽就是对中共这种强加意识形态的这种极度的抵制。
好的，有关朝鲜牡丹峰乐团北京罢演的事件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前中共高官于右军反思文革为何引发关注，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12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曾经担任山西省省长和文化部副部长的前中共高官于右军，在近日在中山大学连开多场反思文化大革命系列讲座，提出文革阴魂若隐若现和大家应自觉拒绝文革等说法，引起左派暴跳如雷，质疑其炮打前30年意欲何为。而官媒《环球时报》则称不应炒作文革话题，因为中国社会对这个话题兴趣不高。在中共严密控制舆论的大气候下，于右军为何能够触及文革敏感话题？有历史学者认为，文革中有劣迹的贵族红卫兵今天大量进入高层，这是否造成曾被中共否定的文革再度成为禁忌话题？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首先请人在纽约高文谦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于右军的这次讲座引起关注呢，当然是因为文革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尤其我们知道明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那么在中共舆论控制如此严密的大气候之下，您觉得于右军为何能够触及这个敏感话题？您的解读是什么？
文革呢，是中共官方呢十分难堪，但是又回避不了的话题。特别是明年就是文革发动50周年。那么呢，这个在邓小平时代呢，当时是这有个演变的过程。邓小平时代呢，提出是彻底否定文革，这个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基石啊。江泽民时代呢，基本上延续了这个基调，到了胡锦涛时代呢，开始变调。那么标志呢，就是中共建政5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推出这个毛泽东思想方针。到了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提出来两个30年不能否定，实际上呢，更进一步的给文革呢加上了这个紧箍咒，哎，这个根本不能够碰了，哎。那么这种那个情况下呢，实际上呢，我呢，因为我过去就是研究文革史的了，我在国内呢有很多体制内研究文革的朋友，他们的话呢跟我诉苦啊，讲啊，现在说你当年是在80年代你研究文革，那时候有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现在呢我们连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都守不住，因为决议中讲毛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现在毛是绝对不能够碰的，哎，实际上呢，关于这个决议呢，当时邓小平在90年代，就是89之后，他在北戴河的时候，曾经向江泽民等人的第三代领导人交代说，当年我们做这个决议啊是违心的，啊，这个我们这等我们这代人走了之后，你们下一代你们可以重新来做出这么一个决定，那么现在的话呢，不仅的话没有进一步啊，把邓小平说的那个违心的那个东西给改掉的，还他历史本来面目。现在习近平时代呢，是根本连碰都不能碰。至于说到于右军，他谈文革，我的看法呢，那是这显然是经过中共最高这个当局的这个默许，这个实际上呢是为明年这个文革发动50周年这个纪念活动的话呢，试水预热啊，这个
好的。
同时呢，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呢，也为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左呀化妆补台，那么呢，让在左右之中保持某种政治平衡，我是这么看的。
好，您的看法，王康先生。
我跟这个于右军先生呢，算是朋友。2011年，他到重庆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们谈了2个多小时。他送我了一本他的那个《社会主义400年》，关于谈到薄熙来重庆的唱红打黑，我说于先生你怎么看？他说你怎么看？我说我深恶痛绝。他说我跟你一样。这个于右军在18大之前出版的一本书叫《求索民主政治》，他认为这个民主政治啊，必有3个突破口：一是党内民主，第二是党政分家，第三是重建这个制度，包括普选，包括罢免，包括监督，等等。那么于右军的基本观点就是，中国现在面临重演这个文革的可能性，这个土壤就是2大力量，一个是这个左倾思想、左倾势力和民粹主义，一旦他们结合在一起，中国文革的重演是可能的。于右军作为党内的这么一个官员啊，他有他的特点，他是前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部长，后来做了山西省省长，在广西期间他实际上是南方报业系包括南方周末在内的后台之一， 在党内算比较开明的，或者政治上失意退出官场，他在北京图书馆和广州中山图书馆大概泡了五六年，就写了他的个社会主义四百年。他大量的接触了西方的、中国的、台湾的、前苏联的和东欧的一些史料，我想这些史料对于右军来说，肯定会触及他的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这一次他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文革，是不是官方授意我不太清楚，以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不大可能。我倒是希望于右军先生呢效法他的祖上于谦，就是留得真知在人间，写一本像吉纳斯的新阶级一样，像哈佛多尔哈洛夫的权力学一样，像麦德韦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一样，前苏联东欧的老共产党人写的那些揭露斯大林的罪恶的这种著作，他应该完成一部揭露和批判中国毛氏的这个所谓的集权主义制度的理论著作，我觉得他就无愧于自己。
好，陈晓东先生，我们知道《环球时报》对于于右军的讲座做了评论，认为这个社会上对这个文革的兴趣其实不高哈，说这个话题就是现在只是被炒作而已。另外呢，说文革早就被定性是错误和灾难，再炒作就是别有用心。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对于《环球时报》的这个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我先要回应一下刚才王康先生提到于右军这个社会主义四百年，这个这本书是于右军起升官的一个奠基石。这是一本典型的左派书籍，就是吹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他是靠这个起家，当上了后来宣传部长，再当了省长，然后又栽了。现在于右军还在着手写《社会主义五百年》，还是那套东西。也就是说，他虽然开明，但不等于说于右军可能对中共的整个意识形态体系做出根本性的挑战。这不是于右军所敢干的事儿。那么回过头来说到《环球时报》关于文革的这个问题，现在其实这个民间呢对文革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了，这个几乎关于文革甚至整个毛泽东时代的重要话题，中共党史的正式的官方结论多半已经都被推翻了。那么现在为什么文革问题《环球时报》说这个多谈了不好，这里问题要害简单的讲就是文革到底是四人帮还是五人帮，说的稍微这个正式化一点，就是说文革到底是老毛发动的还是四人帮发动的。其实这个答案非常非常简单，四人帮不过是老毛手里的几只狗，真正的主人是毛。也就是说否定文革必须否定毛，不否定毛否定文革就是片面的虚假的。那么问题就在于邓小平、陈云他们当年否定文革是为了自己上台，给上台寻找合法性，一旦上了台他就不愿意再否定毛了，因为他们的合法性又和毛的合法性紧紧地拴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些自私的政治老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在玩弄这个中共的党史。
嗯，
今天中国的民间的研究文革的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人，这个学者也好，民间的研究者也好，完全没有这些顾忌，相反而是《环球时报》的主人顾忌重重。因为任何民间对文革的进一步的挖掘探讨都会点出一个问题，就是文革这场灾难的源头是毛泽东，而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是因为他当年大跃进政策的彻底失败，而他之所以大跃进彻底失败是因为他当年想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的领袖失败。再往前推，就是老毛执政这几十年包括文革在内其实是应该基本否定的。
嗯，好的，
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已经把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全给否定。
好的，
共产党现在是在一个被否定的基础上在坚持他的统治和合法性。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关于谈到文革呢，首先我于右军这个人呢介绍几句。刚才王康先生也介绍了一下，于右军做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深圳市长、湖南省副省长、山西省省长。那么于右军呢思想开明，而且呢敢作敢为，在山西啊，他是当时被山西民众评为跟那个胡富国当省委书记，这两个人被评为建国以来山西最好的领导。 那么2007年发生了黑砖窑事件，他这个主动承担责任，说这个引咎下台，下台之后来转任文化部副部长。那么后来呢，2008年呢，这个就有人追究他，说他家族以权谋私，他被留党查看2年。事实上，这个留党他家族以权谋私，我相信，因为所有的官员家里都有以权谋私。说但是呢，这个结论，社会上的结论说，良币驱逐劣币，就中国这个官场一团黑，就说这个于右军还算是黑中有点白的，矮中有点高的这么一个人物，实际上是被挤出局了，排出局了，实际上是因为他思想开明被排出局。说他后来这个留党察看之后，又调什么南水北调，后来就中山大学这些教授。我认为他这次谈文革谈的就是很低度的反思，并没有高度的反思。我不认为是这个有这个高层的背景让他谈，因为他这个谈的时候，他守住了一个很低线，比如他拒绝反思制度，他也不承认是领袖个人品质造成的。事实上，文革就是制度造成的。如果文革那个时候有正常的民主和宪政，毛泽东那种倒行逆施、个人决断根本就实现不了。反过来也是个人领袖品质决定的。如果那个时候是周恩来或者邓小平或者刘少奇领导中国，也不可能发生文革这样的大灾难。所以他这2点回避了，就等于回避了文革的本质问题。那个反思文革、否定文革，这个《环球时报》说这个中共已经否定了，其实没有，他是选择性的否定、局部的否定。邓小平为什么否定文革？因为他是受害者，但是邓小平却不愿意为反右证明。他说反右是必要的，他不愿意平反，只愿意改正。因为反右的时候，邓小平不是受害者，不仅不是受害者，他是执行者，毛泽东是主导者，他是执行者，一唱一和。说邓小平这个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采取了一个个人好恶，而不是民主大义，没有从民主大义出发，说选择性的否定文革，不彻底的否定文革，留下了后患，留下了烂摊子。相比而言，当时的胡耀邦他们呢是彻底否定文革的，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胡耀邦没有邓小平有权势，说文革这个东西就留下来，而文革的始作俑者、罪魁祸首，他的画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他的头像还印在人民币上，说这就表明文革到今天余毒未消。
好的，高文迪先生，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对于文革评价的问题啊，著名的历史学者秦晖呢，他有一个看法。他说，现在这个贵族红卫兵大量的进入高层，而这些人呢，当中很多人呢，在文革中有不好的表现，有劣迹哈。那么，您觉得这是否跟现在全面掌握中共政治、经济、军事的这个红二代拒绝否定文革有一定的关系呢？也就是说，换句话说，红二代掌权，他们是否在一定程度上阻挠对于文革的反思？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与其用这个贵族红卫兵呢，不如用掌权的红二代，这概念更准确。因为这里面情况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那么实际上呢，现在掌权的红二代里面的话呢，很多当初并不是红卫兵，譬如说习近平，这是最大的红二代。他当年呢，文革时候他是小学生，父亲又有问题，是狗崽子，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而且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真是说红二代里面的话呢，你可以看到的话呢，最近在网上说的这个罗瑞卿的这个儿子罗宇啊，小名叫罗猛子，他的反思呢就很深刻。就所以呢，我觉得的话呢，红二代啊，这个拒绝这个否定文革呀，关键不在于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好与坏。那么文革中什么表现是好的呢？什么是坏的呢？说不清楚，而在于他们内心深处的宠毛情节和他们的所获得的这个既得利益，这是要害。那么在宠毛的问题上呢，红二代我觉得始终现在目前处于一种的话呢，精神错乱的一种境地。毛的话呢，实际上对他们就来说呢，有着杀父弑母之仇。杀父那是刘源，弑母那是薄熙来，还有孔丹，同时也有呢整父之恨。整父之恨呢，就是这个习近平。但是呢，这些红二代呢，他们饮水思源，觉得的话呢，毛的话呢是红色江山的这个象征，是他们心中的大英雄，是他们权力的这个来源。因此的话呢，在很多问题上呢，这个他们这个毛实际上对他们来说呢，有这个剪不断的，是一种剪不断的一种精神血缘关系。那个比如说的话呢，这个薄熙来呀、孔丹呢、最有名的就是这个习近平啊，他在上台前他曾经3次到那个韶山去，而且呢他留出这么一句话， 叫做如果没有毛主席，我父亲早就被杀了。
嗯，
我哪有今天？
他
是讲出他心里话。
嗯，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嗯，这个红二代现在是成了中国这个政治生活里面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现象。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个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苏共那样的二十大，没有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个邓小平拒绝编毛泽东的诗，他本来有完全有这个条件的，他可以比赫鲁晓夫做得更好，但是他没有，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毛分子。第二就是1989年。这个镇压六四之后的，尤其是苏联的解体，东欧的抑制，让中国这批老人，尤其是陈云、邓小平他们，有一个本能的一种一个判断，就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他们都是工人、农民的孩子，他们不是自己的子弟，所以他们这个江山去了就去了，所以要用自己的子弟，他们至少不会抛他们我们的祖坟吧？
嗯，
这样就中国就回到了一种帝国时代，所以。毛泽东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他生前来不及实现，但是呢，红二代们正在走向这个道路。马克思是他们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的来源，而这个秦始皇这个帝国是他们整治和统治中国的一个历史传统的这么一个来源。合而言之，就是他们要建立一个红色帝国。这个红二代确实，刚才高文轩先生说的很好，他不是铁板一块。它实际上内部有很多的分歧，也有很多的争论，将来恐怕还有很多的分化。但是呢，从整体来看的话，它确实是。另外有一篇文章，就是在这个秦晖之前呢，2011年钱理群先生北大教授发表的《老红卫兵走上这个上台的忧虑》，他说这个老红卫兵多多少少都有些帝王气和流氓气，尤其是他们。既有老红卫兵的那些传统，他们又有200亿的中国的内外的资产的经济的作为他们的一个底气，所以他们要让世界要做一个惊天动地什么事情，非常令人担忧。
嗯，好，陈小龙先生。
现在在谈红二代掌权呢，其实要把它划分开来，按掌权的人来说，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军队系统的一部分是党政系统，还有一部分是经商的。军队系统的高干子弟、红二代，很多人早在文革时期就已经利用父辈的关系参军了，以后就一直留在军队系统，然后步步高升，特别是在三总部。这批人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的快到退休年龄了。习近平目前在重新巩固军权的过程中，对其中有的人是利用，有的人是打击，有的人是借势。那么在党政系统呢，这个习近平就属于这个，还有薄熙来都属于这个类别，包括陈云的儿子陈元，就这批人是属于这个当时在胡耀邦时代的早期，为了培养年轻干部，这个所谓的第三梯队的时候，这些念过大学的人高干子弟呢，选择了到基层去锻炼，然后从基层一步步往上升。有人说他们当时不被重用，其实是因为当时他们太年轻了，有些人像薄熙来当时还在念书呢，没有办法重用，所以当时首先重用的是已经到了中年的，像温家宝这一波的这个中年的团干部。那么到了90年代末期，按照年龄资格排序，就排到了习近平他们这一波了。所以，但是真正在党政系统里，完全能够控制局面的红二代，其实人数不多。我们都知道，像连王岐山也不能严格意义上说是红二代。那么，另一方面，经商的红二代数量相当大，就是很多不太聪明、上不了大学的，也吃不起军队的苦的很多高干子弟，实际上文革以后，慢慢都走上了经商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在文革以后重新掌权的老干部的子弟，现在都在商场上非常活跃，中国的经济面面有很大一部分在他们手里。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批人也已经到了该差不多退休的年龄，虽然很多人不愿意退出这个舞台，他们真正的影响力不仅仅是手中掌握的资源和权力，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和这个话语权。就只要中国承认 共产党的这个正当性和合法性，那么这些人就把自己作为这个合法性正当性的代表人物和象征，而且想传给他们的下一代，也就传到孙子辈去。
好的，
所以今后中国这个红二代的影响能不能延续，我们就要看他中国的红三代如何。
好，
也就是说中国会不会也来金正恩。
好，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就是红二代在文革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那么这些人后来在政商军全面上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听听您的看法。
红二代在文革中啊，可以说是劣迹斑斑，他们是血统论的推广者，是武斗的始作俑者、带头者及先锋，制造了弥漫全中国的红色大恐怖。这里边有宋仁琼的女儿宋彬彬，有这个邓小平的女儿邓蓉，刘少奇的女儿刘萍萍，陈毅的儿子陈小鲁，贺龙的儿子贺鹏飞，董必武的儿子董良偏，孔元的儿子孔丹，还有这个李景泉的这个儿子李立峰等等，这个不可胜数，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怀等等，这些人啊都不同程度的参与了武斗，制造了红色大恐怖。其中宋彬彬是带头将制造了第一起大恐怖，就是将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云用皮鞭活活的打死，组织红卫兵。那么这一批人呢，这劣迹斑斑呢，可以说在红干尽了坏事。而他们当时一个口号：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还有一句口号说：天下是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干谁干？说这帮人是在文革的这个造反者。后来这个文革结束之后，胡耀邦呢，这个是立足啊，这个不能启用三种人。按道理，这些都属于三种人：造反起家的人，有武斗历史的人，有这种血债的人，不能够被启用。但是后来陈云呢，提出一条说，这个要保红色江山，还是自家的娃可靠，说出来要重新启用这些人，说这些人又被洗白了，又送进第三梯队。但是呢，陈云的意见虽然占了上风，但是胡耀邦在具体执行的时候，我观察到胡耀邦还是留了一点神，把这种血迹斑斑的人啊，还没有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他放在这个习近平也好，放在刘源也好，也还是就是父亲受过迫害，本人也受过迫害的这样的文革受害者。因为这些红二代啊，他在文革中有一个命运颠覆，毛泽东利用他们造反，后来又把他们的父母给打倒，把他们给上山下乡潜伏到农村，说他们呢也遭了罪。所以要红二代现在的反思文革呢，可以说既容易又难。容易的就是他们也是上当者、受害者，难的就是他们要保红色江山，他们要这个捂住啊这个文革的黑暗的历史，捂住这个盖子，说不让这个老百姓啊知道真相，说这一点又显得尤其的困难。
好，最后我们节目时间不多，请每位只是点评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知道中共高层，首先请高文健先生，我们知道中共高层的最后一次有人对于文革发表看法呢，是在2012年的这个两会的记者会上，当时的这个总理温家宝表示说，这个文革的余毒没有完全的肃清啊，大家都知道指的呢，当然是薄熙来的唱红打黑那一套。而今天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的路线和薄熙来呢有不少的这个相似之处，我想请高文先生，首先请您来点评一下。
习近平上台已经三年，这一点我相信没有更多的人们没有更多的怀疑了。那么习近平的话呢，他走的是他的中国梦，他的这个中国梦里面究竟是什么馅儿，大家已经没有怀疑，可以说就是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而且是的话呢，重庆模式在全国的扩大版，这个薄熙来的这个重庆模式呢，跟习近平现在的种种做法比较起来呢，实际上呢是小巫见大巫。那么具体的说的话呢，就是说今后的话呢，这个文革还会不会发生？这里面呢就涉及到呢，刚才这个我们已经简单说过，邓小平呢他。这个彻底否定文革，实际上并没有彻底否定，他回避了两个要害问题，一个是把毛高高挂起保护起来，第二个回避文革的制度性的这个因素来源因素。OK，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文革这个问题的话呢，一直是个制度问题，一直是换汤不换药。这个文革的社会发生的社会土壤和社会基础现在依然存在，党内的原教旨主义和民间的民粹思潮，这两者的结合呢就是土壤。那么当然了，要发生呢也不是简单的重复，我的看法是，实际上习近平上台所开倒车，所封杀言路，所打压任何敢打压众叛任何敢言之事，实际上就是文革的习式版本。
好，王康先生您点评一下 薄熙来和习近平之间的。
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啊，现在看起来实际上是太为太子党上台这个铺垫，他是为整个的这个红二代在中国全面的控制中国，而且也是接触这个所谓的平民政客胡温时代做一个预演。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王立军私闯美国领事馆的话，那么薄熙来的政治前途会非常的远大。那么在这点上啊，最近出了一些特殊的事件，就是黄奇帆这个好像受了重用，
对
重庆模式被重新好像在评估这个徐明的处死和古开来的缓刑。我甚至觉得是不是在释放一个信息啊，既然薄熙来是这么能干的一个太子党的主要的领袖之一，为整个太子党的上台做了这么大的贡献，那么应该让他东山再起吧。
嗯，好，陈晓东先生，一分半钟的时间。
现在在谈这个文革，还有谈这个所谓的这个怀念文革，其实里面有个关键问题，就是普通老百姓今天怀念文革是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而这个现实呢，表面上和老毛当年讲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关系，因为今天自从邓小平执行他的这个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共走的道路基本上就是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来巩固共产党的上层建筑，那么正好符合老毛讲的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么是不是证明老毛对了？其实不是，原因这就在于文革是错的，错在什么地方，就错在毛泽东和马克思全都错。邓小平之所以选择改革开放，是证明了一点，就共产党的这条道路从马克思开始到毛泽东都是走不通的，唯一的活路是推翻共产党的这个计划经济那套经济基础公有制，而用资本主义去代替它。但是呢，这样也还是稳不住，这就会倒过来出现了老百姓在洗脑教育下产生的这种对文革的怀念，所以这对共产党来讲是个非常大的矛盾。矛盾的根源就在于他现在走的这条所谓中国模式是既反马克思主义也反毛泽东，同时他又要靠毛泽东靠马克思主义来维持合法性，所以他是整个把自己悬在空中的一个巨大的矛盾体。
好的，最后陈伯文先生，一分半钟时间。
这个于右军在这个谈反思文革中啊，他就说只要这个土壤，因为文革的土壤还在，就文革呢有可能重演，他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什么叫文革的土壤？土壤就是制度，因为没有民主和宪政的制度，文革的这种悲剧有可能重演。而且当时文革在党内是什么？是极左路线，而今天中共党内仍然有极左路线，这个而且在抬头，这也是一种土壤。所以其实重庆的唱红打黑，薄熙来啊，本身就是在重演文革，局部重演，部分重演。薄熙来在文革中是带头造反搞武斗的人，他这个为了跟父亲划清界限，父亲被打倒，他把父亲的几根肋骨都踢断了，他父亲就这是党的好苗子，能接班。那个这个后来他这个重庆唱红打黑有一个特点，就是唱红歌，而且呢这个把重庆电视台改成红色卫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三合一片红的一个翻版，一个局部的翻版，甚至于连最牛老外基辛格都敢去捧场，甚至连台湾的国民党主席吴伯雄都敢去捧场，说这个跟当时的文革非常相像，说局部的重演和部分的重演，某种程度上重演的文革有可能存在。那么现在有一句说法说，习近平走了一个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为什么习近平这么干？习近平是受了薄熙来的震撼，是受了唱红打黑的震撼，他要争取左派毛左派，因为这些毛左派啊是共产党的基本盘，就像塔利班和伊斯兰国一样，是伊斯兰这个基本教义派，这个原教旨主义者，他们也是原教旨主义者，所以说他要为了这个他要继续唱红。
好，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陈晓农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各位嘉宾到美国之音和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